弟兄姊妹早晨，今日是年初六，弟兄姊妹首先恭祝大家新年蒙福。可能有人更加喜欢听这句话，心想事成，今日是真的，心想事成比起恭喜发财更加实际，是吧？对于人来说，除了想要钱之外，还有心里面很多大大小小的愿望都想实现的嘛。所以恭喜人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是不是最合听呢？坊间呢有很多方法和念力，用念力去教人怎样去心想事成。但是心想事成是不是就是一定是好事呢？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两个人，那两个人表面上他是心想事成了，但是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呢？知否，有时心想是未必事成的。今天是新征头，刚才那段经文好像大煞风景，是不是不是很对？怎么搞的呢？其实呢应该是一月的时候讲的，因为呢是有些原因需要去调动，调下调下那就调了落今天了。我曾经想过是不是改一改经文好呢，但是我又在这里想过，人是不是惯了喜欢去听一些好听啱听和投其所好的说话呢？今天的经文一点都不忌讳，单刀直入就指出他们的遭遇不幸是因为他们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。那即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是他们犯规咯。今时今日的社会是崇尚自由的，我们对规条很容易有一些逆反的情绪，那圣经这个说话就真的不是很啱听了。还有，上帝为什么这么火气猛呢？为什么上帝没有恩慈呢？为什么上帝不给机会他们有悔改呢？今天的题目叫做知否知否，你们一定猜我是不是想讲最近很 hit 的那套电视剧了，是不是呢？还有几天就做完了。有人有看，不过我就没看了，我是看圣经的。是因为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好像听到上帝不断地说知否知否，用广东话来说就是你知不知道啊，你知不知道啊。这段经文是上帝对于敬拜对我们最清楚最直接的启示，我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，在民众的面前我要得荣耀，是最清楚最直接的启示。这个概念我们很熟悉了，我们成日都会以为自己明白了知道了，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。知否知否，怎样去敬拜上帝呢？上帝在这里有两个正面的要求，不过他就用了两个反面教材来到向我们解释。反面教材一是献燔火。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件事的背景先。亚伦是上帝所任命的第一位大祭司，拿达和亚比户是他的大公子和二公子。我们都要知道上文第八章和第九章的来龙去脉是说什么。那么由第八章开始先。第八章是这个祭司家族一共五个人，五个男子，在第八章里面有一个就职的典礼，就在刚刚搭起的会幕里面，一共历时七日。去到第九章，第九章就在第八日，他们第一次为自己和为民众来到献上献祭。跟着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就烧尽了所有的燔祭和脂油，表示什么呢？ 表示上帝非常之悦纳他们的献祭，于是民众就欢呼俯伏在地。怎知一转头去到第十章，就发生了献燔火的悲剧，全民震惊和哀痛。来到这里，你一定会问什么是燔火呢？其实经文没有直接去解释，我们可以参考不同的圣经译本，或者可以比较有全面的理解。可能是指未经授权的 unauthorized， 或者是讲怪异的外来的火 strange fire， 或者是平常的火。咁简单嚟讲，即系佢哋攞错咗火咯。我哋点知佢攞错火呢？去到圣经第十六章十二节，上帝系指定嗰啲用烧香敬拜佢嘅人咧，一定要用祭坛上面嘅圣火，就系啱啱佢先至点着嗰一把火，嗰、那个就系圣火啦。咁嚟到呢度，你即刻会话啦。且六章之后先至讲啫嘛，而家系第十章嘛，所以佢哋而家系应该唔知道嘅。佢哋唔知道，咁咪攞错咗都唔关事啦。你一定会咁样谂嘅。但系正正就因为有呢一句，系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即系证明上帝都未讲。于是有人就叻唔切，自作聪明，自把自为。咁嚟到呢度，你又会问啦，咁嗰啲燔火边度嚟嘅咧？可能系煮食嘅火，因为喺就职典礼嗰七日咧，佢哋咧系唔能够离开会幕嘅外围，佢哋就会喺嗰度要煮食啦。神都叫佢哋喺嗰度煮食，而呢一种平常嘅火咧，随手都可以攞到嘅。我哋要知道，拎错燔火系好严重嘅错失，系低级嘅错误。是不可以原谅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谁？他们是最高级的祭司。他们刚刚见过摩西隆重其事，将会幕里面的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器具，都使到他成为圣洁，合乎上帝所使用。就是他们自己的就职典礼，都是由头到脚都经过圣化和洁净的。还有一样东西更重要的，是一年前当上帝和以色列人要在西奈山上面去订立盟约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和七十长老当时是在山上面见过上帝的。这些这样的经历不是普通人有的，是非比寻常的。他们的身份是很尊贵，很接近神的。怎会不知道什么是圣洁，什么不是呢？所以他们犯了的是一个低级的错误。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不认真，不彻底，不小心，也都不记住。知否他们献燔火是冲击上帝的圣洁，是冒犯了上帝呢？我要问的是，献燔火对我们有什么提醒？今天来说，什么是燔火呢？我不是说我们当中有燔火，不过我仍然应该要是这样问的。作为会众，我们会不会不知不知地就带了燔火回来呢？我们会不会有些心思意念是冒犯了上帝的呢？我们会不会有些行为是不应该有的，是不圣洁的呢？好了，作为崇拜的侍奉人员，我们会不会都不小心带了些燔火回来呢？我们带领敬拜的时候，是照自己心想要的，抑或是照上帝的心意呢？我们敬拜的时候所讲的说话，是为了自我表现，为了宣泄感情，是不是很多沙沙石石呢？抑或是按照真理和圣灵的引导呢？又抑或只不过是hea住做，都没有做好准备，交差就算了，看着个钟做人，就来够钟了，就来够钟了，可以走人了。人在心不在呢？我们要反省的是， 我们对于敬拜的热诚，对于侍奉的热心热切，是不是来自于上帝所点着的那把火呢？抑或另外有火呢？我祈求是上帝的圣火再次激励我们，提醒我们对崇拜敬拜要持守谦恭谨慎和认真的态度。反面教材第二是，为什么突然间会想起献燔火呢？是不是好奇呢？是不是鲁莽无经大脑呢？抑或是玩即兴呢？抑或是觉得自己有特权，想点就点呢？其实经文没有说的，估的啫。不过这些动机都有可能的。当然跟着你又会想，上帝为什么不给机会他们悔改呢？圣经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是不是真的呢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了解一下会幕的结构。会幕是这样的，在中间那间屋仔，有盖的屋仔就是会幕，在外面有一个一围起来的就叫做外院。这个是外面，我们看平面图，这个是平面图。在这个平面图我们看到那间屋的里面有好像一厅一房的间隔，比较大的叫做圣所，比较小的叫做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放了上帝的约柜和他的施恩座，即是上帝同在的宝座。经文提到他们拎着香炉去烧香，一定不会在外面的，一定去入了圣所里面的香坛那里。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这个香坛和最入面的至圣所只是隔着一块门帘而已。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？去到十六章一到二节有这样的补充，那里这样说：亚伦的两个儿子近到耶和华面死了，跟着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要告诉你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到柜上的施恩座前，免得死亡。经文显示这两个人，他们似乎曾经非常非常接近，甚至是企图进入里面的至圣所，所以上帝才会这么隆重地、这么严重地去提醒亚伦。来到这里，我跟着就会想了，那亚伦的两个仔在哪个位置被神击杀的呢？如果上帝是有恩慈的话，一定会去到最近的距离，最忍无可忍的位置才会发火的。好了，他们向着至圣所行了几远呢？有没有想过？我们来一起来看看有几远距离。至圣所原来大概是有三十尺长，那即是几远呢？我举个例子，我度过的了，在这条楼梯，在这边楼梯最底去到地面那里，一路行这个 aisle， 一路行行到去最尾的木凳的椅背后面少少，那里就大概三十尺了。哦，原来有三十尺的距离的。不过很可惜，是一意孤行。上帝原本有五个受高立的祭司，现在就痛失了两个了。你又会跟着问，为什么是死罪呢？神不是可以宽恕他的吗？为什么是死罪呢？告诉你，其实亚伦作为大祭司，当时只是入过至圣所一次，在九章二十三节他才入过至圣所，入过圣所，入过圣所一次，就是那三十尺的位置，他当时只入过那里一次。 就是在他第一次献祭之后，摩西带他进去，然后在那里应该是交接，告诉他以后他要做什么事。那也都即是说，亚伦未曾正式用他大祭司的身份在圣所里面做过任何的事，例如早晚他要烧香他都未做。他同时都未知道要入至圣所的规矩，因为去到十六章才讲入至圣所的规矩。入至圣所是一年一次，在赎罪日那里他一定要带着香炉和带着血才可以入去的，他当时都未知。而亚伦两个仔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没有按规矩，不单止闯入了，擅自闯入了圣所，更且其实是僭越了他父亲大祭司的所有职责。而更重要的，大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大祭司所做的一切工作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就是尊荣的大祭司。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，就使到圣殿这个隔开罪人和上帝这个幔子由上而下裂开。希伯来书这样讲过，作先锋的耶稣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万来，凡靠他进入去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。耶稣的死之后，那个时候神和人才可以直接交流，不再有隔阻。这两个人偷步接近了上帝，亦都是僭越了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资格行那条路，就是那条拯救罪人的血路。知否知否，僭越基督君王是大不敬的罪，是死罪来的。后来保罗讲过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他们没有依照上帝所指示的敬拜方法，于是他们又真的没有靠住基督进到去神面前，那就对不住，死定了。知不知道知否，崇拜的设计和规矩背后是有很深远的属灵意义。知否，属灵传统背后有很多神学的教导，我们却是常常不注意，亦都是忽略了的。因着旧约的启示，我们知道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进行崇拜和敬拜。若果耶稣基督不是主日崇拜的中心，若果使人注意的不是耶稣基督，乃是使人注意是敬拜上帝的人的话，这样就是僭越了基督的位置了。若果带领敬拜的人想得到赞赏，就是夺取了上帝的荣耀了。因为我们只有敬拜上帝的本分，而没有受到尊荣的身份。我们只有敬拜上帝的本分，并没有受到尊荣的身份。在崇拜里面，若非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救恩，若非讲述上帝的爱和审判，就是僭越了基督的工作，带人去错了地方。怎样敬拜上帝？我们以为我们知道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经常都以为主日崇拜的重点是形式、是程序、是诗歌、是摆设。其实这些东西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文化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变化。唯一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呢？唯一不变的是圣洁的原则，是圣洁。上帝是圣洁的，敬拜他的人都要圣洁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 把拿达和亚比户消灭了。我们请留意在第五节提到，他们被抬走的时候，他们仍然着住袍子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被神消灭，人被烧毁，被火烧毁，但他们祭司的衣服仍然完好无恙，搬他走的人可以扯住他的衣服就拿走他了。即是表示并不是做祭司这个侍奉是高危，并不是做祭司这个侍奉使他们死亡，乃是他们里面的动机不纯正，外面的态度又反叛轻佻，所以上帝要用火消灭他们。敬拜上帝第一要重视的是圣洁。圣洁的意思就是与别不同，属于上帝；与众不同，属于上帝；与世界不同，属于上帝。这两个反面的教材人物，他们是自我中心的，他们想要什么就要什么，他们心想事成和世人并没有分别，他们是一种自我满足和自我膨胀的敬拜，于是产生了负面的效果，亦都产生了一个坏的榜样。而上帝要的是什么呢？上帝要的敬拜是正面的，是要反映上帝优秀的本质，就即是他的神圣和圣洁，是优秀的本质。而更重要的这种敬拜是带领我们有更广阔的视野。经文提到上帝在亲近的人当中要被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要得荣耀。就是这节经文里面不单单提到上帝要是那个主角，还提到敬拜上帝的人是亲近的人，更加顾念到民众众民的影响。敬拜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？上帝是很在乎的。符合上帝心意的敬拜呢，就是有这三方面都能够得到益处。所以敬拜当中，上帝神圣美善是得到高举，被世人看到之后，无论这些人的信仰是怎样，他们看到之后，他们都能够认识上帝和去尊敬上帝。在这里很特别的讲到亲近的人，亲近的人原文的意思是亲人、亲戚，所以敬拜上帝的人就好像上帝亲人一样，会成全上帝圣洁的本质。平日是这样，在崇拜里面也是这样，主日敬拜如是，平日生活都如是。简单来说，这一种就是叫做万事圣意。能够很正确地去敬拜上帝，各方面都有宏观正面的效果。但相反呢，如果敬拜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合适的话，那会怎样呢？其实就不会影响到上帝的神圣，不会影响到他的圣洁，反而只不过是影响我们去亲近他的人就变得跟上帝距离远了，亦都影响了众民不能够因此而更加深地去认识上帝。一个不好的敬拜产生的反面效果，影响的效果是我们，不是上帝。来到这里有人就会立刻想，哎，上帝很霸道，样样都跟他意思，样样都跟他的圣意。要解答你的问题，我又要回去今日经文的场景。今日经文的场景就是会幕。我们看回圣所，圣所那三十尺的位置里面，会幕的圣所里面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，其他人是不可以进去的。而祭司进去之前都要在门口，你看到有一个圆的盘，在门口的盘那个是水盘，他要在那里洗手洗脚洗干净才可以进去的，如果不是他们就会死亡。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个怀疑，拿达和亚比户当日除了拿错火之外，我估计他们进去之前都没有洗手洗脚。你有没有留意刚才那五节经文里面呢？ 讲到他们是在圣所里面被耶和华击杀，在耶和华的面前圣所里面被神击杀。而去到第五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，他们的尸体是在圣所门口外面被发现和被抬走的。你留心看看经文是这样说的。可以想象当时神的火气是几咁猛烈，他的拒绝是几咁大，那个反弹力是几咁强，真是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。我想告诉你们，原来会幕是预表着将来天堂里面有上帝同在的境界。会幕是预表着将来天堂里面有上帝同在的境界，所以人一定要圣洁，除非你不想入天堂。圣洁可以说是上帝的正能量，是最标准的标准。这个标准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过正直的生活，成为圣洁。其实主日崇拜亦都是将来天上敬拜的一个预演，一个 rehearsal。 所以我们必须要拥有正确的崇拜观。当我们参加更多合适合宜的崇拜，我们有了经验之后呢，将来去到天堂呢，你就不会带香你了。将来去到天堂呢，你就不会是一个凡人，一个 stranger 了。在这里我们可能献燔火，去到天堂你绝对不可以是一个凡人。好了，既然是预演，我讲话是预演 rehearsal， 那即是说知否知否，你现在崇拜的时候上帝是临在在我们当中呢？知否知否，上帝是同我们一起呢，同我们一起预演着呢？经文里面提到三次耶和华的面前，面前这个字其实就是临在，在耶和华的临在那里。如果我们知道圣洁的上帝现在就在我们中间，坐在你隔离的话，你会不会醒定一点呢？你知道圣洁的上帝坐在你隔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现在就偷偷看看你的手机呢？如果你知道上帝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对敬拜主角是否清晰一点呢？如果你知道上帝现在已经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对上帝敬畏的情操是否更加坚定呢？是不是圣洁没有人可以为你量度，只有上帝知道。差不多来到完结了，我想告诉你，今天的经文其实发生在当年以色列人的正月初八，我们今天是初六。虽然他们的正月和我们的正月是相差两三个月，他比我们迟两三个月，他们的正月大概在复活节的时候。不过今天新蒸头再读这段经文，其实都是好好提醒和反省的。希望今年我们的敬拜更加能够符合神的心意。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除了有知否知否这两个字成日浮现之外，还令我记起关于一些气味，鼻哥闻到的气味的一些经验和经历。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业余的话剧、作家，我经常都要出入剧院。剧院的意思是 theater 不是今天的戏院， theater 是有舞台的，真是真人演出的那些 theater。 我经常都要出入 theater，我每一次入到去不同的剧院里面，我都会闻到那种独特的气味，哪一间都一样的，间间都一样的，觉得很亲切。而那种气味到现在我仍然记得，来到这里的剧院入到去一样是那种味道。我的鼻不是特别叻，不是特别灵敏的，不过我仍然分得出 theater 和 concert hall 的味道是不同的。Theater 劇場和音樂院 係個味係唔同嘅。咁我想講乜嘢咧？我想講嘅係因為今日經文提到燒香，大家都可能即刻有疑問啦，係咪好似中國人嗰啲一支支咁嘅香嘅咧？咁樣唔係噶，以色列人嘅香咧係粉狀嘅。是上帝指定的配方的，民間不可以擁有的，這些香只能夠在聖所和至聖所裡面去燒的。那祭司要去燒香是怎樣呢？他用手拿一堆粉，香粉入到去聖所那個香壇裡面，就放在上面，那他有火就會燒起來了。燒起來，於是整個聖所和至聖所就擁有了被這種獨特的氣味充滿住了。当日亚伦的两个仔去烧香去献香没有成功到，因为他们没有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能不能够在崇拜里面让敬虔的香气，让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充满这个殿堂呢？我们可不可以让这种香气充满这个殿堂的时候，使到入来崇拜的人，无论他的信仰是怎样，无论他的深浅程度有多少，但只要他们入来的时候，他们立刻分辨得出这种是圣洁的香气呢？这种香气是能够荣耀上帝的呢？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呢？新年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祝福是这一句，新年进步，好简单嘅啫。新年进步，有明天先至会有进步嘅机会。如果有人对我哋百般嘅忍耐，又赐俾我哋明天，又等待我哋进步，呢一种就系爱，呢一种就系祝福啦。诗人咁样讲，他没有按我哋嘅罪过待我哋，亦都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弟兄姊妹，知否知否，新年要进步。我们大家一起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对我们有百般的忍耐，感谢你宽恕我们的自以为是，求你让圣灵提点我们更加亲近你，更加懂得怎样去高举你的圣名，让人都尊你为圣，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天父的心意，藉着基督能够做合宜合适讨你喜悦的敬拜，叫我们身上都散发着基督的香气，在世人面前见证主的恩典和祝福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是奉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跟着我们需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请起立。新年伊始，我们需要求神先洁净我们，正如古时以色列人，无论他献什么祭，都要首先献赎罪祭。
主，今察自我心思，求主今思言，知道我意念，若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，求主洗去白衣，我敢诉求。 叫我自私，暗暗奉献所有尊贵之泪，恩求圣灵赐我真正福气，首先福气我洁净我心灵，主已应许风中，我甘谦卑，恳求赐下恩福。
阿门，大家请坐。